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叫做《拣女婿》，一个穷书生，一个富家子。如果你拣女婿，你会拣边个呢？黑明朝末年，有一个尚书大人就遇到呢个问题啊！如果你系佢，你会点拣呢？我哋而家嚟睇下佢点拣。资料来源《兰韶馆外史》，作者阿元。黑明朝末年，有一位尚书满咗60岁啦，佢向朝廷告假，要翻去归养啊。佢个大仔已经入咗翰林院，仲有一个女叫做杏儿，同埋一个细仔13岁。杏儿天生聪慧，生得风姿艳丽，是佢父亲嘅掌上明珠嚟噶。杏儿细个嘅时候，佢父亲就教佢经书、写文章同埋画画，所以喺呢方面样样皆通。尚书大人好爱锡呢个女，所以佢揀女婿嘅条件系非常之苛刻嘅。所以杏儿到咗15岁仲未订婚，佢同乡有一个书生叫做系生，本来亦都系世家子弟嚟噶。佢细个嘅时候响学校读书已经好出名噶啦。但系替生细个嘅时候，父母已经死咗啦，所以屋企好穷。后嚟就寄养响佢嗰个守寡嘅舅母屋企，平时以写文章卖钱嚟维生啊。每年春年花开嘅时候，尚书大人都一定设宴招呼宾客，同客人一起饮酒作诗嘅。有一次，大家就以白牡丹为题目写诗啊，系生写嘅诗喺全场里边系最好嘅，尚书大人亦都非常之欣赏。酒宴结束之后，尚书大人就将酒宴上面客人所写嘅诗全部交俾杏儿，要佢评品一下。杏儿睇完一次之后，佢都认为替生写嘅诗系一枝独秀，系最好嘅。佢笑住同佢父亲讲：我爹呢个书生真系应该系皇宫内廷嘅人啊！边度有作诗写得咁风雅，而生长响贫穷人家嘅道理噶？尚书大人亦都微笑点头同意佢嘅评价。从嗰阵时开始，尚书大人非常之同情系生嘅家境贫困，时不时都俾一啲学习津贴佢，又请佢教自己个细仔，其实心里边好想算佢为女婿啊。但系平时屋企嘅事一向都由夫人决定嘅，所以佢就唔敢马上开口讲出嚟啦。佢打算等系生稍微考到一啲功名之后，先同夫人商量。杏儿亦都知道父亲嘅心意，佢都认为呢门亲事系非常之适合噶。所以每次父亲上周济替生嘅时候，佢都响旁边促成嗰件事情噶。系生亦都早听过杏儿系文才，容貌堪称双绝啊。佢又听到佢对自己嘅诗嘅评价，同埋佢怂恿佢父亲接济自己嘅事情，自己心里边亦都暗自好开心，觉得自己向呢世人能够找到一个知己，一定要好好读书，不可以辜负他的。但是转念又一想，自己咁穷，怎可以随便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呢？还要靠有钱人的帮助。跟着他又许了一个愿，
如果我这世娶不到杏儿，我宁愿终生不娶。有知者事竟成。
在同一条村里面，有一个吏部尚书，他和杏儿的父亲是同一年考中进士的。 权势显下，朝廷内外都惊佢几分嘅。恒儿嘅父亲就好睇唔起佢嘅为人啦，所以平时同佢都好少交往嘅。嗰、那个吏部尚书有一个仔叫做卯甲，因为父亲嘅庇荫啊，得到一个指挥千户嘅官职，平时响屋企里边靠住父亲嘅权势，响乡里边欺压老百姓嘅，人人见到佢啊，都拧歪面，唔敢讲嘢啊。卯甲嘅妻子死咗，于是就托媒人请求恒儿做佢嘅继室。尚书大人唔中意，但系个媒人就同夫人商量啦，冇谂过尚书夫人竟然羡慕卯甲屋企好富贵，即刻答应卯甲嘅求亲啦。尚书大人就同夫人讲啦，
卯甲虽然一时富贵，但系从佢个所作所为嚟睇，恐怕最后都难逃灾难。
夫人听到佢咁样讲就嬲啦，佢讲卯甲同你有仇啊，你凭乜嘢咁样咒佢啊？况且恒儿一日一日会大噶，好似卯甲咁有钱嘅人你都放过嘅话，你仲将恒儿嫁俾咩人啊？尚书就讲啦，
系生年纪轻轻就咁有才学，肯定唔会穷得几耐噶。我想将恒儿嫁俾系生，你睇下咁样得唔得？
听完尚书咁样讲，夫人火都嚟埋啊！佢就向佢面上边，
嘿，你癫咗啊！将自己嘅爱女嫁俾一个咁高好似个乞衣咁嘅人，难道你唔怕你啲有钱朋友笑你嘅咩？我嘅主意决定啦，你唔准再多嘴。
于是夫人就自作主张，将恒儿许配俾卯甲啦。但系又因为丈夫讲起要将个女嫁俾系生为妻，恐怕继续留系生响屋企做老师，会妨碍恒儿嘅名声啊。于是第二日就将系生辞退咗啦。尚书大人亦都无可奈何，唯有低头发出长叹。系生向尚书大人告辞之后，仍然翻到去舅母屋企嗰度。当佢知道恒儿已经许配咗俾卯甲嘅时候，佢非常之失望啊！成日都响度自言自语，失魂落魄，冇几耐就病咗啦。舅母本来冇仔女，打算依靠呢个外甥终老一生，点知而家见到齐生病咗，而且越来越严重添啊！心里边非常之担心啊，所以时不时都去问齐生有乜嘢困难，有乜嘢苦况。齐生见到自己嘅病情越嚟越严重，佢担心自己可能唔会好翻噶啦，于是就将病嘅原因详详细细话俾舅母听讲。同时佢仲讲，
如果我呢生再见唔到恒儿一面，我就系死都死得唔能够瞑目。
恒儿嘅奶妈系王妈，佢系契生舅母嘅邻居，佢哋两个平时嘅关系都非常之好噶。听到契生病咗，佢亦都过嚟问候契生。舅母见到契生病成咁嘅样，冇办法啦，佢就将契生所讲嘅说话话咗俾王妈听啊。王妈亦都觉得好可惜，佢讲，
以你哋家嘅公子去我家嘅小娘子，实在系一件大好事，偏偏夫人太糊涂啦，佢贪图富贵，将恒儿许配咗俾卯甲，真系攞凤凰嚟配公鸡，实在系太可惜啦。咁好啊，你有所不知啦，我家嘅小娘子亦都唔系一个普通人，佢对同卯甲嘅恩怨，佢都唔系咁愿意噶。不如我见到我家嘅小娘子嘅时候，我试探下，将替身讲嘅说话讲俾佢听，话唔定佢有乜嘢反应噶。
于是舅母就再三多谢佢，拜托佢帮忙啦。过几日，王妈去到尚书屋企，一见到恒儿就大吃一惊啦。
唔见你几日，娘子。点解会忽然间瘦成咁啊？
恒儿叹咗一口气讲，
我都唔知点解突然间变成咁嘅样，我只系觉得 人生冇乜乐趣。古人讲过，忧愁能够伤人。我大概好快就会离开人世，我又能够做啲乜嘢呢？
呢对苦命鸳鸯，大家都为咗对方而病咗啊！王妈会唔会帮到佢哋呢？事情又有冇转机呢？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而家讲紧谁是真女婿。话说有一位尚书大人对于简女婿，佢非常之注重才学同埋人品修养。佢睇中一个穷秀才，想招佢为女婿啊。佢个女亦都非常之中意呢个穷秀才、哦。同时呢个穷秀才亦都非常之中意呢位小姐。但系夫人就中意有钱嗰个公子啊。而且仲要求尚书唔准管呢件事添。上一节讲到呢对苦命鸳鸯，大家都为咗对方而病咗啊。王妈会唔会帮到佢哋呢？事情又有冇转机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王妈就不断劝佢，同时将提生因为佢嘅缘故而病咗呢件事话俾佢听。杏儿听完王妈讲之后，只系不停响度喊。王妈知道佢哋两个的确系深深相忍，双方都因为思念对方而病咗。于是佢就有心安排佢哋两个一次私下见面，睇下能唔能够有解决嘅方法。几日之后，一个黄昏，王妈叫提生用泥整污糟自己块面，然后换啲破破烂烂嘅衫，孭住个古琴，话带去贵宅嗰度请求出手。王妈先同杏儿约好咗，然后两个人避开看门嘅人同埋仆人，向后花园嗰度入杏儿住嘅绣楼啊。王妈先去见杏儿，杏儿问啦：琴带咗嚟未啊？王妈点点头，然后挥挥手叫提生入去啊。提生将个琴放低向台上面，担高个头，见到杏儿化住淡妆，着得好靓啊。虽然有病，但系仍然显得光彩照人。提生欲弯低腰行礼，杏儿即刻阻止佢，叫佢坐低。杏儿觉得佢好可怜啊，见到佢为咗自己不惜着到破破烂烂，蓬头垢面，污糟邋遢，不由自主眼泪不停系咁流。佢讲：你嘅痴情我全部都知道，凭住你嘅才学唔会成世都咁落魄，天下间嘅美人比我更好嘅有好多，唔需要担心搵唔到好伴侣。我知道我自己天生薄命，近嚟心情非常之恶劣，懒懒散散，好似饮醉酒咁，病到只有一口气，冇几耐我就要死啦。希望你能够努力自爱，好自为之，唔需要同其他人搏命去争我呢副腐老骨头。听到杏儿咁样讲，心都舒埋，喊到收唔到声。啱啱想要讲嘢嘅时候，忽然间有婢女走入嚟传话讲：夫人嚟啦！听见婢女咁样讲，杏儿面色都变埋啊，急急忙忙将提生收埋响暗室里边，自己扶住王妈出门去迎接。夫人问：
你台上边点解会有一把琴噶？
杏儿就讲啦：呢个系王妈受人所托带嚟卖噶。佢话系管夫人用过嘅嘢，杏儿仲未嚟得切睇，
夫人就叫人将个琴套解开，然之后向竹缸下面好仔细咁睇下个琴。佢称赞讲：
刻嘅文字同埋雕刻手法都非常之好啊！武艺确实系魏国公用过嘅嘢，呢张琴可以留低作为幸儿你嘅嫁妆啊！
跟住夫人就拧个头对王妈讲啦：
呢个琴几多钱？你过去我嗰边度攞啦。
王妈就笑住回答：
好啊，夫人。
跟住夫人又同幸儿工作好耐先至走。呢、这个时候已经系一更啦，屋嘅前前后后所有门都锁好啦。幸儿就问王妈啦：
系生仲喺唔喺度啊？我哋点样安置佢好呢？
王妈讲：事情已经到咗咁嘅地步，娘子你唔使担心，可以暂时收埋佢响婢女嘅房里边，要个婢女瞓响你房间里边，然后我再搵机会带佢出去。
幸儿对啲婢女非常之好嘅，当佢哋好似系自己人一样，凡系有乜嘢事，佢哋多数都唔使回避嘅，所以啲婢女都好乐意帮佢嘅。当时尚书大人嘅大仔已经从翰林院升任到国子监祭酒，去到京城嗰度做官啦。听讲妹妹要许配俾某甲、哦，心里边非常之唔开心啊！佢哋两兄妹一向感情非常之好嘅，又因为妹妹系父母嘅掌上明珠，所以特别派自己嘅妻子道士翻屋企帮助妹妹料理出嫁嘅事。道士翻到屋企已经几日啦，见到幸儿嘅样子，心里边觉得好奇怪啊！佢又听讲某甲嘅所作所为，大多数都系唔合法噶，心里边咧有啲怪责公公同婆婆，点解咁鲁莽啊？将妹妹错嫁俾咁嘅人嘅？就喺王妈带住系生嚟卖琴嘅第二日，道士去到幸儿住嘅地方，啱啱见到系生响婢女房间里边打开半只窗，向住外面周围望啊！道士见到之后非常之诧异啊！佢心想：幸儿一向饱读诗书，知识达理，严守贞节仪礼，点解突然间做出呢啲唔清白嘅事情？究竟有咩原因呢？幸儿同佢嫂嫂道士嘅关系亦都非常之融洽嘅，见到嫂嫂嚟啦，于是就起身急急忙忙，笑住向嫂嫂行礼，然后大家一起傾咗一阵，道士就故意随便行下参观下，然后慢慢行到去婢女嘅房前面，然后反手将个窗帘揭起，一下子就见到系生响里面啦。当时大家都好诧异啊，然后就问幸儿：呢个系边个？幸儿知道道士嘅为人应该唔会害自己嘅，于是就直接话俾佢听，佢就系系生，然后就详详细细咁话俾嫂嫂听发生咗乜嘢事啊。跟住佢又讲，佢已经困咗喺呢度一日啦，冇机会出去。如果我哋之间有咩纠扯嘅事情发生，人神共诛，请嫂嫂明察。道士亦都早就听过系生文才过人，佢再仔细咁睇下系生嘅仪容举止，觉得确实系卓越不凡，心里边亦都赞幸儿真系有眼光啊！佢担心幸儿因为怕丑，事情会变，于是佢就安慰幸儿讲啦：二妹独具慧眼，睇中嘅郎君果然唔错，但系要想同佢结为百年好合，将佢永远留喺呢度，始终都唔系办法嚟噶，应该要快啲谂出一条办法。幸儿有啲唔系咁好意思啊，就讲啦：妹妹已经乱咗方寸啦，就听嫂嫂嘅吩咐啦。听到幸儿咁样讲，道士就知道幸儿已经下咗决心噶啦。佢素来都知道王妈系幸儿嘅心腹啊，于是就单独叫王妈过嚟，响佢耳边自浸自浸，教咗佢一条计策啊，然后催促佢快啲去办事啊。然之后道士又好严肃咁样同系生讲：我为你嘅事操尽咗心，
你一定要努力上进，千祈唔好辜负佢啊！听到道士咁样讲，提生非常之感动啊！佢流住眼泪，再三行礼，同时仲指天发誓，一定唔会辜负道士同埋杏儿。到咗一更嘅时候，道士估计王妈已经准备好马车啦。佢预先将花园里边嘅仆人叫佢哋去第二度，俾啲嘢佢哋做啊。然后又将杏儿身边嘅老妇人啊、婢女，全部都叫到佢去自己嘅房间里边，俾啲嘢佢哋做啊。然后又叫杏儿收拾好行李，带埋金银珠宝首饰，从后花园同提生一齐走啊。另外又将1000两银交俾王妈，叫佢带一个婢女同杏儿佢哋一齐走啊。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提生同杏儿系咪从此以后就过住啲好日子呢？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而家我哋就讲緊谁是真女婿。上一节就讲到提生同杏儿仲有王妈同一个婢女一起离开杏儿嘅屋企。杏儿父母同埋男家会唔会派人去搵佢呢？作为嫂嫂嘅道士又会点样帮杏儿呢？我哋而家继续听埋落去啊。当晚到咗三更嘅时候，突然间有人通报杏儿住嘅修楼火烛啊！一阵间熊熊烈火就将成个修楼烧至灰烬，全家人啊都急急忙忙去救火，大火终于都熄咗啦。但系杏儿住嘅修楼已经全部烧为灰烬，杏儿下落不明，尸骨都揾唔到啊！好彩杏儿住嗰间屋同其他屋系冇相连嘅，火势冇蔓延去到其他院。事后尚书同埋夫人放声大喊，悲痛欲绝。道士响旁边劝佢哋。当时某甲正系准备亲自去到杏儿屋企迎亲，突然间听到呢个消息，大失所望，成日沉迷向妓院。在那里消遣打发时间啊。过了没几耐，他们屋企又发生了灾难啊。原来某甲的父亲借住他自己的权势向乡下里面无恶不做。刚刚朝廷有一位直指使。直指使是负责监察地方政务官员。刚刚巡视经过那里啊，被几百个乡民拦截住他的马车叫冤啊。呢位直指使向来呢俾人叫做包青天嘅，佢读完呢啲诉状之后非常之嬲啊，将老百姓嘅诉状一一写入奏折里边，秘密上奏，同时仲弹劾某甲嘅父亲收受贿赂、卖官卖爵等呢几条罪状，证据确凿，朝廷知道上下为之震怒啊，当日就即刻下旨。削去某甲父亲的官爵，然后发配到去南方湿热的地方充军，沿途不得停留，他所有的家产一律没收为官府所有。某甲在被押解的路上，因为被仗打的伤口溃疡发作，没几耐就死了。他的吏部尚书父亲因为年老丧子，非常之伤心，再加上一路上长途跋涉，涉山跋水，非常之辛苦啊！冇几耐亦都死咗啦。而家讲翻杏儿同埋提生，佢哋走出嚟之后，杏儿就带住王妈同一个婢女，向同乡僻壤买咗一间屋，着住粗衣麻布，过住乡村嘅生活。嗰度嘅生活过得都几宁静噶。王妈就假称杏儿是自己的外甥女，见过杏儿的人都说杏儿生得非常之靓啊。 但是他们就不知道杏儿是官宦人家的女儿，提生仍然住在舅母的家里，间中会去见下杏儿的。他们就好像两兄妹一样，相亲相敬，连说话都不敢无礼。提生非常之感激杏儿是自己的红分知己，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于是就闭门苦读，连续几场考试都拿到非常好的成绩，在朝廷会试之后被任命到翰林院任职，做翰林院编修。在这个时候提生请假准备回乡下结婚。提生考到进士，在翰林院做嘢，另一方面又准备回乡下和杏儿结婚这个消息传到去尚书家。尚书夫妇感到好奇怪啊。过了没几耐，杏儿就回家了。他们先知道收留火烛的时候杏儿已经离开家了。然后杏儿就讲事情的经过出来。尚书和夫人都非常之开心啊。然后暗示提生请媒人去求亲。尚书家选定一个吉日为杏儿和提生举行婚礼。故事讲到这里就大圆满结束了。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个名叫做当傲慢遇上谦逊。如果是傲慢遇上谦逊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在200多年前一个朝头早，在美国维珍尼亚州里奇蒙，有一个老人家去到一间铺头买嘢，他穿得非常之普通，甚至乎他的外套不单止有些旧，还有些烂烂地。他戴那顶帽也都是有些烂烂地的。他孭着一个篮仔，他去到超级市场跟个老板说，
我想买一只火鸡听日晚餐用的。
老板就举起一只又肥又大的火鸡。这个老人家见到只火鸡就说，这
只火鸡啱啱是我需要的，我个妻子一定会好开心的。
他即刻俾钱，而且包好将嗰隻火鸡摆喺个篮里面。在呢个时候，有一个着得非常之讲究嘅年轻人又走入去商店里面卖火鸡。佢一边俾钱一边讲啦，
请你将隻火鸡送到去我屋企啊。
个老板就讲啦，
好对唔住啊，我真係冇办法送货啊，帮我个细路仔病咗，呢度只有我一个人，另外我哋亦都冇送货呢个服务㗎。
嗰个年轻人又讲啦，
咁样你点样拎返屋企呀？
你可以自己拎囉。
年轻人就讲啦，
吓我会攞火鸡，你点解觉得我会自己拎㗎？
喺呢个时候啱啱买完火鸡嗰个老人家企喺侧边，佢就问嗰个年轻人讲啦，
对唔住啊，我可唔可以问你住喺咩地方呢？我住喺布兰克大街39号，我叫做约翰逊。咁样太好啦，我亦都系要去嗰边。如果你同意嘅话，我可以帮你拎噶。哦，当然，我同意，我当然同意啦。
当佢哋两个人去到约翰逊间屋前面，老人家就将个火鸡交俾佢，转身就准备离开啦。约翰逊就叫住呢个老人家问佢，
请问我需要俾几多钱你啊？一分钱都唔使，你唔使吓佢啦。
讲完之后就鞠咗个躬离开啦。约翰逊见到呢个老人家嘅背影若有所思，於是佢就返到去嗰个铺头，问嗰个老板头先嗰位老人家嘅姓名。老板就话俾佢听，头先个老人家叫做约翰马歇尔，是美国国家首席大法官，亦都是美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啦。听完之后，呢位年轻人觉得好震惊啊，佢觉得好惭愧，佢就讲啦，
咁样佢点解要帮我攞火鸡呢？
老板就讲啦，
大概佢想帮你上一课，想你知道冇人系应该以为自己有几叻唔攞篮嘅。
另外一个了解成件事情嘅过程嘅人讲，
应该就唔系咁啦。
是因为约翰马歇尔一向为人友善，所以才帮你拎火鸡的啫。
或者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约翰马歇尔，对他来讲这件只不过是一件小事，但是他就告诉我们了，谦和友善的人才真正是了不起，才会赢得其他人发自内心的尊敬。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下一次回来我们继续跟着史威登堡这位大科学家去看看天堂的佳偶是怎样的。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回来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现在即刻同大家继续分享大科学家往返天堂地狱完成神旨意的第三集。前两集我们见证了瑞典科学家史威登堡怎样被神选择了可以自由往返灵界。我们来看看向天堂上面有没有爱，夫妻又怎样相处的呢？史威登堡在他的著作《婚姻之爱》里面就帮我们揭开了这个这么美丽的奥秘。根据史威登堡的著作《婚姻之爱》，他是这样讲的。
很多人问我死了之后天堂是怎样的，变成没有感情的灵魂，或者是好像木木独独的石像。其实不是这样的，圣经里面讲过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了男人和女人，在天堂男人和女人的结合是神圣计划里面最完美。天使曾经跟我说，
史威登堡，创世主特别给你来到这里，你要知道灵界不是冷冰冰的，是充满了夫妻之情的地方，有一对夫妇要过来跟你见面啊。
我担高个头看见一架纯白色骏马拉住的马车，车门开了，有一对男女慢慢走下来，他们散发出来的光芒令到我不自觉地捽下双眼，他们看来好像刚刚举行完婚礼，浸淫住在幸福里面的新婚夫妇啊。丈夫跟我说，引导而来的人客平安，请问你们是不是刚刚举行完婚礼的新人啊？
丈夫爽朗地笑着说，
朋友，如果按照你们世人的历史来推算，我们是从远古创世洪荒时代就已经是天堂的居民了。
史威登堡感到很诧异啊，他说，
蛤？远古时代？这样你们不是已经几千岁了？
丈夫讲，
是啊，我们在这里已经享受了几千年无穷的幸福，在这几千年我们不单止无老，而且反而越来越年轻，越来越靓，我们得到就好像鲜花盛开时候的青春，这些就是天堂的法则，永远生活在生命的最高峰。
听到这个男人这样讲，史威登堡感觉得好震撼啊！佢打量住呢个男人，觉得佢啱啱系成熟青春期，嗰种青春唔系修饰出嚟嘅，而系内心散发出嚟嘅灿烂光彩。佢着住长袍，腰间金色嘅腰带仲镶住翡翠同埋宝石，随住佢嘅呼吸而闪耀。之后，史威登堡就望住佢嘅妻子啦。他的妻子看落去好像二十岁咁，正正是青春巅峰期啊！他好靓，简直唔敢正面望佢。佢面上边冇一啲化妆，但系皮肤渗出嚟嘅光泽，系好似从内心里边满写咗个开心。佢个妻子嘅声音好似银铃咁咁好听啊！佢个妻子讲：天上嘅人客，你喺度睇乜嘢啊？
我就好诚恳咁 同佢哋讲，我见到你哋两个个样，我响人世间读过个圣经，讲耶和华神喺度嗰个人一个人住，好寂寞，唔好。于是攞咗佢啲肋骨做咗配偶。今日见到你哋两位，我先至真正明白，原来乜嘢叫做骨中骨，肉中肉。
妻子微笑讲：只要我哋两夫妇四目相对，我哋之间嘅爱就会转化为光。
系啊，我睇到啦。每当你哋睇住对方，四周围个空气似乎都响度变换颜色，系五颜六色，非常之好睇，非常之靓。喺呢个时候，我悟到一个真理：人世间嘅爱会随住我哋嘅老而消失冇咗，但系天堂嘅美系从爱里边涌出嚟噶。只要内心嘅爱系纯洁无私，灵体就会越嚟越青春，越嚟越完美。
你而家明白吗？天堂嘅幸福唔系坐响云上边无所事事，而系同你生命嘅另外一半响创世主嘅恩典之下，永无休止咁分享彼此间嘅爱。
我明白啦，呢啲唔系肉体嘅结合，而系灵魂嘅契合。你哋嘅衣着、珠宝，甚至乎周围个光，都系你哋内心嘅爱嘅倒影。
史威登堡望住呢对年轻美貌夫妇，感觉到好不可思议啊！佢哋明明系两个人，点解俾佢嘅感觉总系好似一个唔可以分割嘅整体？妻子讲：向天堂，爱就系生命，生命就系爱。世人时时都讲夫妇要一体同心，但系响呢度唔单止系形容词啊，我哋唔系两个个体，而系合一嘅整体。丈夫同个妻子几乎同时开口，佢哋嘅声音好似系重搭埋一齐噶。
系啊，响天堂眼里边，我哋唔系两个人嚟噶，而系一个生命。因为咁样，响呢度住嘅居民叫我哋做同位天使。
我哋之所以咁靓，唔系因为我哋做咗啲乜嘢了不起嘅事换返嚟嘅奖赏，而系因为我哋对创世主嘅爱同埋对其他人嘅爱，令到神圣嘅光芒好自然咁照响我哋嘅身上。
讲就系咁样讲啫，佢哋两个人嘅神情系一模一样嘅，说话声音非常之和谐。和谐到好似响一把嘴里边讲出嚟噶，睇住呢对十六七岁嘅少男少女，竟然已经响呢度生活咗几千年啦，简直不可思议。
丈夫讲：
时候到啦，上面叫我哋啊，亲爱嘅人客，请你记住你睇到嘅嘢，翻去话俾世人听。我睇住白马车跑过去嗰座种满鲜花嘅城市，城门开咗，一位纯洁嘅天使早已经响嗰度迎接佢哋翻屋企啦。
史威登堡响二百几年前用匿名出版咗呢本书，点解呢？因为天堂实在系太靓啦，靓到连当时嘅人都唔敢相信。但系神俾佢呢个使命，要去留低文字。为咗嘅就系要提醒人类，只要心存善良，永恒嘅美好系真实存在嘅。但系到咗科学发达嘅二十世纪，人类真系相信有天堂咩？抑或系选择掩盖呢？我哋翻到1993年12月26日，梅森博士讲。1993年12月26日，这个是我一世都不会不记得的日子。当时哈勃太空望远镜刚刚由宇航员修复完成，当个镜头对准宇宙的边缘，传回来的第一张相就充满了千变万化的光芒。开头我们以为是机器故障，但是聚焦调校清楚之后，我哋所有研究人员都停止咗呼吸，望住个荧光幕上面出现咗，竟然系
一座好宏伟发光嘅天国城市。太空总署嘅分析家讲：
呢个唔可能，呢、这个唔系我哋已经知道嘅任何星系。佢嗰啲光，嗰个系神嘅世界。
梅森博士讲：我哋检查完之后再检查，结论只有一个，嗰张图像系真嘅，但系嗰度唔可能系人类居住嘅地方。我哋发现咗上帝住嘅地方。呢张相震撼咗成个美国高层。当时嘅总统克林顿同埋副总统沃尔要求每日简报，甚至连教皇约翰保禄二世都要求睇下呢张相啊！但系向真相即将引发全人类嘅信仰同埋思想变革嘅时候，禁令落咗嚟啦。梅森博士讲：向接到指示，唔准将呢张相片发表任何真实嘅评论。梵蒂冈亦都选择咗唔出声。呢张足以改变全世界嘅相，就系咁样被锁入保险箱里边啦。直至到16年后嘅2009年，梅森博士再冇办法忍受良心嘅责备，佢非常勇敢，佢将呢张相公布于世。神系无所不知嘅，佢预见到而家嘅人类堕落到咁嘅地步，甚至连影到天堂嘅证据都要隐瞒。因为咁样，早响200多年前，神就选择咗史威登堡，俾佢有自由出入灵界嘅能力，同时仲写低佢嘅所见所闻。佢仲话俾我哋听，天堂系真实存在嘅，而通往天堂呢条锁匙就系我哋心里边嘅爱。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次呢，我哋继续跟住史威登堡嘅步伐，去睇下天堂嘅居住环境系点样嘅。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